守护六根，在行住坐卧中时时刻刻保持觉知，即使心受到诱惑感到嗔恨，都如实知道他们的情况，不偏离正道。好好守护根门，眼睛见色，耳朵听闻声音等要保持警觉。说来说去讲了那么多法门，总是回归到这个关键。我们必须对自己坦诚，我们真的觉知正在发生的事吗？眼睛看到东西时会不会欣喜？真的有检查吗？假设真的检查，我们会知道这个欣喜正是苦的根源，厌恶也是苦的根源，这两个反应都有同样的作用，它们一升起，我们就能看到当中的过失。如果欣喜，那就只是欣喜；如果厌恶，那就只是厌恶。就这样止息他们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泰国人特别重视头部，从小就受教导，头最重要，最高贵。要是有人摸我们的头或者打他，我们会跟他拼命。身体其他部位被拍到还是其次，头部就不行，我们会大发雷霆。感觉也是一样，性行为令人亢奋，其实它跟你把手指挖进鼻孔里没什么两样。挖鼻孔有什么特别吗？可是世间的众生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总是对那个孔特别执着，特别重视。如果是手指挖鼻孔，他们就不会受刺激。可是只要看到这个，我们就身心炽然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就是有啊。你们不特别迷恋它，那就和把手指放进鼻孔一样，不管里面怎么样，只不过挖出一些鼻涕罢了，有什么好兴奋？你们有多认同这个观感？这件事原本自然的真相就是如此。这样看问题，我们就不再制造有，没有有就没有生，面对它就不会有苦乐，不会有欣喜。我们看清楚这里是什么，就不会执着。可是世间的众生总是要在这个上面增添些什么，他们就是喜欢这样。在干净的地方工作很没趣，他们要在肮脏的地方工作，不领薪水他们也愿意干。看清这个，这是人们都陷入其中的世间相，是我们修行的关键。我们观察眼睛、耳朵等窍孔，可以看到他们都大同小异，塞满不净。有哪一个窍是干净的吗？我们应该如理思维，你们会发现，真正可怕之处就是这里，不在别的地方。我们为之如痴如醉，修行就只是为了这个根本。我不认为这需要问那许多问题或做很多的讨论，那是我们没有好好检查之故。有时我看到僧人背着禅伞，在大太阳下从一个府行脚到另一个府，看到他们，我会想这样做肯定累坏了。你去哪里呀？我在找寻平静。我没有回应。我不知道他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平静。我不是在贬低他们，我自己曾经也是如此，到处寻找平静，以为平静一定在某个地方。当然就某方面而言，这是对的。我会找到好些比较舒适的地方。大家好像非这样做不可。我们总是认为有什么地方是舒服平静的。我去旅行时，看到帕巴卡罗家有只狗，蛮大只的。他们非常喜欢它，大部分时候放它在房子外面，让它在外面吃睡。他要进房子时会用爪抓门并且吠，这样吵主人就会开门让他进去， 再把门掩上。那只狗会在房子里绕圈子，不一会儿闷了，它又要出去，于是跑到门边，再抓门和吠，于是主人只好起身让它出去。它在外面会开心一阵，然后要再进来，又要吠。它在外面时总是觉得里面比较爽，在里面乐了一会儿又觉得闷了，要出去。人的心也一样，和狗一样，不停进进出出，这里那里，搞不清楚哪里让他们快乐。假设我们多少觉知这点的话，就会努力克服任何心中升起的念头和感觉，认清他们仅仅是念头和感觉罢了。贪执着他们实在严重，所以尽管我们住寺院，但离正道依然遥远，非常非常远。我到外国去时，见识到形形色色的事物。第一次，我从中获得一些智慧，第二次更多。第一次旅行，我有做笔记，记下来我的见闻。这一次，我放下笔，我在想，如果把这些记录下来，家乡的人接受得了吗？就像我们住在自己的国家，觉得不怎么舒服。泰国人出国去，总以为一定要有很好的福报才能去那些国家。不过，你们应该考虑清楚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自己是否有能力与当地土生土长的人竞争。我们去兜个圈子回来就觉得很了不起，仿佛自己多么有福报，多特别。那些外国僧人在那里出生，你们认为他们比我们有福报吗？这种看法源自贪执，也就是说，人们接触到外境就兴奋起来。人就是喜欢兴奋，但是我们应该知道，兴奋的心并不处正常状态。我们见识到未曾见过的东西，经历不曾经历过的体验，就会反常。如果说科学知识我得服输，科学与物质的发展我们无法跟他们比，至于佛法嘛，我仍然有些可以教他们的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有些人总是困难重重，吃尽苦头，他们老是犯同样的过错，遭受同样的痛苦。重点在于他们没有痛下决心要成道，没有看破，所以修行无法贯彻始终，也无法持续。感受波动时，他们没有觉知到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凡是我不同意的，我就拒绝，合我意的，我就接受。这是梵天的我慢。比如，你说些讨好的话，他们就和你站在一块儿。你反对的话，他们就和你划清界限。这是极端的自我，是强烈的执着。他们却以为这样做是择善而固执之。所以，能修道的非常稀少。我们住在这里的也一样，没几个有正见的。我们思维法，觉得法不对，接受不了。我们从不同观点看待事物，要把法改成别的样子，要修正它。我们总是这样做。要是我们认同佛法，觉得它对，我们就会出离放下。这次旅行让我思考许多东西。我遇到几个练瑜伽的，看他们摆出各种体式，实在有趣。我模仿的话，会把脚给扭断。他们认为身体的关节和肌肉不对劲儿，所以要伸展，并且必须每天锻炼才舒适。我觉得他们多少是在自寻烦恼，一天不练习就周身不自在，结果得每天做。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累赘。人就是这样，养成做某些事的习惯。我遇过一个华人，他有四五年没有躺下来睡觉，已经适应了只是坐着。他一年只洗一次澡，也不必跑步或做什么运动， 身体健壮，如果他做运动大概会不好受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的那一套。所以是我们的锻炼方式使自己适应某种状况。练习可以加强体质，也可能使身体更虚弱。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，因此佛陀教导我们要充分觉知自己，不要失念。你们不要执着贪染，遇到外缘不要兴奋。例如生活在自己的国家，有同道和善知识陪伴，我们觉得很踏实。其实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让人踏实的。这就像是一尾在大池塘里的小鱼，在里面舒畅地游着。如果是一尾大鱼在小池塘，就会觉得局促。我们在自己的国家，衣食住行样样都很惬意。如果去到什么都不熟悉的地方，我们就像游在小池塘里的大鱼。我们泰国有自己的文化，大家的言行举止都符合习俗就没问题。万一有人到来抵触我们的风俗传统，我们就会受到冒犯。我们这是在大池塘里的小鱼，要是换成小池塘里的大鱼又会如何呢？其他国家的人也一样，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一切都习以为常，在那种环境他们如鱼得水，大池塘里的小鱼。倘若他们来到泰国要适应这里的情况和风俗习惯，就会处处碰壁，就如大鱼在小池塘。无论是饮食习惯、四处行动或者其他的什么都大不同，现在变成大鱼在小池塘里无法畅游。人们不同的习惯和执着就是这样，一个人可能习惯了左边，另一个可能习惯右边。最好办法就是保持觉知，觉知我们所在地的习俗。如果我们依照法的习俗，那么不管在家乡或出国，去到哪里都没问题，都能适应当地的习俗。不明白法的习俗，我们就无法和谐融入。法的习俗是所有文化传统的交汇点。记得佛陀说过，当你去到某个地方，不明白当地人的语言，不明白他们言谈举止、行事作风，就不要自以为是或装模作样。我可以证实这句话是对的。不管什么时候在哪里，这个原则都正确。我出国旅行时一直提醒自己这一点。这两年我在国外时都遵守这个原则，非常管用。以前我会紧紧抓着，现在虽然我也是抓着，但不紧。我提起东西看，然后放下。要是之前，我会提起来，然后紧紧地抓着。现在是抓着，但不紧。我可以声色俱厉地对你们说话，大发雷霆。不过，以抓着但不紧的方式，提起来然后放下。所以，请不要错失了重点。我们要是明白佛陀世尊的法，就能真正快乐自在。所以，我一直赞叹佛的教导。融贯这两种习俗，世间法与出世间法。这次出国，我领悟到某些道理。我是为了自他的利益而出国，为了我自己、别人以及佛教的利益，为了一般大众和我们僧团、你们每一个的利益而出国。我不是去观光，也不是出于好奇心周游不同的国家。我有很多的理由这样做，为了自己和别人，为了这辈子和下辈子，为了最终的目的。现在想要和大家分享的，你们要简单讲的话，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平等。有智慧的人会这样看待：智者常行善道上，在待人接物中 领悟智慧。我给个比喻，你们可能会遇到坏人，遭遇这种情况时，有些人会嫌恶那些坏人。有佛法的人遇到坏人会想，我找到老师了。从遭遇中他知道什么是好人，遇到好人他也找到老师了，因为那显示什么是坏人。看到漂亮的房子很好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简陋的房子。看到简陋的房子也很好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漂亮的房子。有了佛法，色见声闻无非法的显现。因此佛陀说，比丘们呐，把世间看待成国王装饰满宝石的战车，愚痴的人着迷不已，智者视之不值一文。我上最高级佛学时，经常思维这句话，觉得似乎蛮有意思。然而，我正式修行时才领悟它深刻的意义。比丘们呐，是这里所有在座的人，把世间看待成的世间是人类的世界，这个虚空世界，有情的世界，一切存在的世界。如果你们清楚知道世界，就不必再修任何特殊的法门。你们如实知道世间是如此，就一切都不缺。佛陀清楚知道世间，确实知道世间的真相。清楚知道世间是知道微妙法，届时你们就不会在意这世间，挂碍这世间了。清楚知道世间就没有世间法，不再受世间法影响。世间有情为世间法主宰，一直处于冲突的境界中，所以不管看到什么，接触到什么，都应该仔细思维。我们沉醉于色声香味触法中，所以请好好思维。你们都知道这些是什么？眼见色相，比如男人或女人的相。你们当然也知道声、香、味，生理接触是什么，还有心理的印象和概念。生理感官接触外境，引发心理活动。所有的东西在这里聚集。我们有可能一整年，甚至一辈子跟法同行，却没有意识到它。我们一辈子活在佛法中而不自知。我们的思想跑得太远，目标太大，欲望太多。比如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，或者是一个女人看到一个男人，这里每一个都迷恋得不得了，我们太崇拜他了。一接触到异性，所有的感官都牵扯进来，我们要看，要听，要接触，要观察对方的动静，还有一切的一切。可是等结了婚之后，这一切就没什么大不了。再过一阵子，我们甚至想和对方保持一段距离，说不定要出家呢。可是又不行啊。这就像一个猎人在追踪一只鹿，发现鹿时他亢奋极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整只鹿，他的耳朵、尾巴从头到脚都不放过。此时他心花怒放，动作轻盈、机警，唯一担心的是那只鹿会逃跑。他小心翼翼不让那只鹿发现，感官保持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中，亢奋到极点，整个心思放在防止那只鹿逃脱。至于鹿到底真正是什么，他根本没去理会。最后他把它射杀，于是大功告成。这时他走到鹿身边，看着他，哦，死了。兴奋的情绪消退了，就不过是堆死肉罢了。他把它切下烤来吃，吃饱了就完了。现在他再看看剩余的部分，耳朵就只是耳朵。他捻了捻尾巴， 就只是尾巴，没有哪样他感兴趣的。可是当鹿活着时，嘿，他的兴致可不同呢。一发现鹿，他就观察他的每一动静，全神贯注，紧张得不得了，视线一刻也离不开。男人和女人的情况也是如此，男人看到他喜欢的女人，或者女人看到男人，对方的一切，不管是看到的、听到的，都那么诱惑，我们紧紧盯着对方，一瞬不离，拼命看着、思念着，整个心被俘虏了，和那个猎人一样。我们就是这副德性，对不对？吸引人的异性就像那只鹿，还未追到手时美不可言，跟那个人生活在一起之后就开始厌倦，就像猎人杀了鹿，可以随意摸他的耳朵，捻那条尾巴，不再有什么特别感受。动物死了，性质也完了。一旦我们结婚，满足了欲望，就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。接着，我们就开始想法子要摆脱对方。我们没有真正把整件事情看透。我想，假使我们思维，就知道实际上那没什么大不了，不会超过我刚才所说的。只是我们把情况加以煽情渲染罢了。看到一具躯体，我们以为能享受它的每一寸肌肤、耳朵、眼睛、鼻子，我们的心狂野起来，甚至认为那个我们为之神魂颠倒的对象不会拉屎。天晓得，或许西方人这样想，我们以为他不会拉屎，还是只拉一点点。我们要把对方整个给吞下。我们夸大了事实，现实跟想象差得远呢。这就像猫捕老鼠，逮到老鼠之前它机警专注，一旦捕杀了老鼠，它就失去热忱。现在老鼠躺在那里，猫再也没有兴致了，它径自离去，就这么多。想象力使事情丰富起来，我们毁在想象力手中。在感官方面，出家人比其他人要忍耐更多。爱欲的意思是贪欲，追求恶和追求善都是某种贪欲。这里是指追求吸引我们的，也就是感官欲乐，这个很难摆脱。阿难问佛陀，如来入涅槃之后，我们要如何修念住？还有，对女人，我们应该如何规范自己？这太难了，请世尊教导我们如何在这方面修念住。佛陀回答，阿难，你最好完全不要看女人。阿难有些困惑，人活着怎么可能不看其他人呢？他考虑了一会儿，再问佛，有些情况我们一定得看对方，世尊会怎么教导我们修习？在这种情况下，阿难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。阿难再想深一层，他想到，我们在森林中行脚有时会迷失，这时我们得向任何遇到的人询问，所以他再问道，如果需要说话，那世尊我们要怎么办？阿难，保持念住说话。不管是任何时候或什么情况之下，念住都是最重要的行持。佛陀指导阿难在需要时怎么做，我们应该反省自己真正需要做什么。例如，说话或问问题，就只说需要说的。假使内心不干净，有猥亵念头，就闭上嘴巴。然而，我们刚好相反，心越肮脏，我们就越爱说话，越猥亵，就越爱问，爱看，爱说。这是南辕北辙的两条路。所以啊，我畏惧，非常害怕这个，而你们却若无其事。不过， 有可能你们比我还糟糕呢。你们说，这有什么大不了？我从来没怕过。对我而言，这是芒刺在背。老年人会不会还有淫欲？所以在我的寺院，男女两性能隔离多远就多远，没有必要就绝对不联系。我独自在森林里修行时，偶尔看到树上的猴子也会勾引起欲望来。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，淫欲冒出来，遐想变成猴子和他们一块儿也不错。淫欲什么事都做得出，连猴子也能引诱我。早年我不给在家女众来听法，这样做完全没有反对他们的意思，而是我自己太愚痴。现在如果对女人说话，我只对年长者说，我得一直守护着自己，因为修行中曾经遭遇过这类危险，所以我不会凝视他们，也不会口沫横飞地娱乐他们，我绝对不敢这么做。注意，每一个沙门都得面对这一关，都得节制，事关重大。佛陀的教导实在是有道理，不管从哪方面看都那么正确。有些事你从不曾想象会是如此，而事实是如此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刚开始时，我对闭上眼睛坐在那里禅修不以为然，心里认为这有什么用？能做出来什么呢？行禅也是一样，我从这棵树走到那棵树，来回的走个不停，走累了会想，我走来做什么？只是来回的走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那时是这样想。其实，不仅精行有很多好处，坐禅修定好处也很多，只是有些人根气使然，无法领悟各中道理罢了。我们人有行住坐卧四种姿势，佛法教导修行四种姿势，四威仪要一贯而平衡，不应止于某一种姿势。听到这样的指导，你们大概难以理解实际上到底怎么修，或许会认为行住坐卧每个姿势都花一样多的时间段修行。好，我就先坐两个小时，再站两个小时，然后躺下两个小时。我就曾经以为如此照着修行，结果怎么也行不通。这样的说法是要从法的角度来阐释，不能以一般观点解读。之所以会错误的诠释，是因为执着表面文字，误解了佛法的意义。四威仪要一贯而平衡，是指心的一贯平衡，意思是保持心光明清澈，让智慧升起。那么我们对每一个姿势、每一个境界都了了分明，不管你们身处于哪个姿势，都如实知道心，知道它是无常苦无我。在行住坐卧中时时刻刻保持觉知，即使心受到诱惑，感到嗔恨，都如实知道他们的情况，不偏离正道。你们的觉知能平稳而持续，同时不断坚决地放下。这时，既不会被好的境界骗去，也不会被坏的境界骗去。你们守在正道上。修行是一贯而平衡的，这就称作保持姿势一贯而平衡。它是内在的境界，跟外在的姿势无关，说的是心。心能够保持姿势一贯而平衡，那人家称赞你们，就只是称赞，遭受毁谤，也就只是如此而已。我们不会受影响而起伏，我们做回我们自己，如如不动。为何能如此？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危险，不论称赞或毁谤，两者都同样危险。我们平稳地觉知好坏境界的危险，称作保持姿势一贯而平衡。这样不管往外看或往内观， 都保持着这内在的觉知。一般人的经验是，凡遇到顺境就积极反应，遭受逆境就消极面对，这一来姿势就不一贯。姿势一贯的话，我们的觉知会持续不断，一执着喜恶即刻知道，这样比较理想。因为即使暂时还放不下，至少做到能持续觉知这些状态，能不断觉知自我以及执取，迟早我们就能看清执取与正道相违背。明知道是执取，但又放不下，那是功夫犹在半途。无论如何，虽然还放不下，心里却明白放下就能带来平静的道理，同时也能看清喜恶的过失，以及称赞和毁谤的危险，这个觉知会持续不断。所以，不管受到称赞或者毁谤，我们都保持着觉知。世俗的人受到批评或毁谤时会受不了，心会受伤害，受到赞扬时他们就雀跃不已，这是世间的常态。至于修行人，受到称赞时，他们知道个中的危险，遭受责怪时，他们亦知道其危险性，他们知道执着哪一个都带来苦果。只要我们仅执着他们并赋予他们意义，都会带来害处。有了这样的觉知，我们对境界了了分明，我们深知只要一执着境界，就唯有受苦。假使失念，就会执取我们认为是好的或坏的，苦就随之而来。保持注意的话，就能看清这执着，看到自己怎样执取好坏，接着又怎样造成痛苦。我们先是升起了执着，觉知随着看到这样做的过失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紧紧抓着不放，就会受苦，此时就会开始想办法放下，以便解除苦。我们会想怎么样才能得自在。佛法教导不要执取，不要紧紧抓着事物不放。我们充分理解这一点，窍门在于握着，但不要紧紧执取，握着而不执取。比如，我们看到眼前有个东西，我好奇想知道那是什么，便拿起来看，哦，是手电筒。现在我可以放下它，这就是握着，不执取。如果完全不要拿任何东西，那我们怎么办事？我们将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我们会以为不应该修行坐禅和行禅。所以开始时我们握着拿着，但不要紧紧执取。你们可以说这也是可爱，但是通过它我们会修得波罗蜜。再举个例子，你们到八蓬寺这里来之前，必须要有想来的欲望，否则你们不可能到来。我们可以说你们是因为欲望而来，这就像握着，然后你们会回去，这就是不执取。这就像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拿起来看，哦，是手电筒，知道了就放下，这是握着不执取。或者更简单的说，知道然后放下，拿起来看，知道放下。东西随你们说好说坏，只需知道然后就放下。觉知一切好坏境界之后就放下，不会无知的去执取他们。你们以智慧提起他们，然后再把他们放下。这样修行，姿势就保持一贯而平衡。这也意味着心有力量，心保持着觉知，智慧就能升起。心一旦有了智慧，还有什么能压制它呢？此时心虽提起东西，但不会带来伤害，因为它不会紧紧执取，只是看清楚然后就放下。听到声音，我们会知道 世间说这个好，然后就把它放下。当世间说这个不好，我们也一样能放下。我们知道善与恶，不真正知道善恶的人会执着善恶，并因此而受苦。有智慧的人没有这方面的执着。让我们好好思考，活在这个世间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而工作呢？依据世间法，工作是为了得到报酬，这是他们的思维模式。可是佛陀的教导比这更进一步，他说不为了什么而工作。在世间，你们为了得到那个而做这个，为了得到这个而做那个，总是为了得到什么而做事，这是世俗的想法。佛陀说，我们为工作而工作，不为了什么而工作。每当我们以有所求的态度来工作，就会受苦。你们试试看，就知道对不对。